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不是说制度什么不能动啊，就这里也只是在说，在比较以前那个时代呢，父亲和丈夫有比较多的权利来约束你。那如果你们回到我们中国的班昭的女诫，那就更麻烦了。女人永远不能独立。没结婚的时候，女子呢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老爸死了或者丈夫死了，有儿子还要听儿子的。那班昭的有名的女诫，这里还没有说哈，妈妈要听儿子的哈。哎，这是大男人主义啊，撕掉、杀掉、烧掉哈，各位不要这样来理解哈。我说了，所有的制度，包括神规定的制度，在罪恶的世界都会有它的流弊。不是神的制度不好，就是罪人是这样，律法不能叫人称义。但是我们不能废掉，只有用神的恩典来成全。而且在遵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流弊，一定会有的。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一方面因信称义，一方面能行得越来越合宜哈。我不是在故意的乱解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就是。这对姐妹是一个保护，当然一定也有很多伤害，也是一个保护。就是你做了错事，说错了话，有一个挽回的机会。相对的，当然我相信男孩子可能也有了，但是就圣经上没有多讲。相对的，如果我们单单就字面来讲，如果一个男孩子他许错的愿，就没有药救了。各位，没有药救不是小事哎，他许了一个愿，他没有做，就是得罪耶和华，理论上是应该死的。那理论上，一个丈夫做错了决定，没有药救的，他就该死嘛。所以这是给姐妹的一个保护。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耶夫他了，他不是许错愿了，那什么办法？如果是他女儿许错愿了，耶夫他说啊，这个女儿你不要做这个许愿，就是有一个保护了。那我们当然会说这些保护不一定能成立，我们更知道这些保护常常有的时候是伤害，我们都懂。这不过是在跟随上帝的生活里，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例子。我们言是多么不可靠，神也给我们一些方式来帮助我们。流弊一定会有哈，这我们都知道哈。在所许的愿里面啊，你看在尤其到那个丈夫的时候，他讲的好像更重一点哈。每一个都有他细节上的不一样啊。在第十二节，丈夫听见的日子，你看这也有点讲究啊，也不能给丈夫太大的权利。他许了这个愿的那一天，丈夫可以废；过了几天，丈夫说啊，你那天讲的无效啊，这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一些规定哈。那一天把它废了，那就不得为定。不管是许的愿或者是约束自己的话，那可能是指启示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那第十三节，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所以这个约束自己的话呢，自己是约束，大概多少有点刻苦了。那在天主教里或其他宗教里都有这些，就是我要守斋多久啊，如果怎么样，我要斋戒多久，我要做多少功德啊，所以都是比较辛苦一点的，但常常也就办不到，所以就有这个。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还是依靠上帝了啊。那第十四节又让我们又知道那个日子啊，十二节的听见的日子也有弹性，因为第十四节讲到说，倘若她丈夫天天，这个天天算多久啊？我说了这句话以后，一个礼拜，丈夫没讲话，就表示确定了吗？ 这个天天是多久也是有弹性的，所以我们不太敢说是那一天或天天是多久，这些弹性希望不要叫各位觉得困惑。你说哎，我要确定一点，确定就会绑手绑手绑绑脚了哈。如果说是哈，第十五节也再一次看到，有权柄的人包括丈夫或父亲其实有更重的责任，其实也是很痛苦的。十五节，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其实就是说妇人本来要做这件事可能是件美事，但是丈夫觉得不应该做，比如说我们要奉献，丈夫说的这个能力我们没有，不要奉献，不要有这个多少的奉献，或者说我们要去非洲宣教多久，丈夫说我们不要。他没有讲父亲啊，可能比较更强调的是夫妻的生活啊，但实际上他应该做这个奉献的，他应该去宣教的，所以他许了这个愿，结果却没有去做，固然是丈夫担当的，但丈夫呢就要担当妇人罪孽，丈夫没有，妇人没有罪哈。这一点在很多在教会，特别是聚会所以前就很强调，现在可能也是，就是你要顺服权柄，权柄错了你也就跟着顺服。那神问责任是问那个权柄啊，我想这样解释可能太严格了一点，但是在这里呢，的确好像给丈夫一些权利，去做这个事，但自己要负责责任。我们还是说呢，原则就是说，你不要羡慕有权利，有权利的担子是很重的。当然，神给我们，我们就非做这不可了。三十一章又在讲生活里的事，我们在看三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大知道这到底是怎么突然跑出这句段话来啊。三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这有点像说你死前要做这件事报仇，然后摩西就吩咐百姓去，而且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战争，当然对摩西来讲也是很遗憾了。第一个就是以色列曾经犯的罪恶，第二个他这次在挑选军队出去的时候完全不是在迦南地去攻城陷阵，如果是迦南地多好，那表示神的应许实现了，现在还是在旷野的一个征战。那这报什么仇呢你们回去看民数记二十五章就知道，是以色列人跟米甸女子行淫乱拜偶像惹耶和华的愤怒被杀掉的那件事情。那这我们也觉得很有意思哈，这要报什么仇啊？报杀人之仇啊。在以色列人那次的事件里面，二十五章第九节说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就报24000人被杀之仇。但你话又说回来了，这报什么仇？谁杀以色列人？耶和华那如果要报仇要杀耶和华不成？这并不是一个笑话，就是当我们想到神的权能的时候会产生很多问题，神造成了这个造成那个神预定计划这个那个，结果又要说我错，怎么可以这样？好，我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每个问题到最后都会碰到这样子。我们相信神绝对有权威，我们也相信神绝对良善，他没有错。在这件事上 的确是神发怒，但是我们从人这边来看也是以色列人犯罪啊。那你也可以说这件事如果报仇就以色列人死了这么多人不敢去追究耶和华，那要报仇也要报以色列人仇，当年那些叫以色列犯罪的人，或者说以色列那拜偶像行淫乱的人，他们该死了，他们死了那就算了，那些人已经死了那报什么仇呢？就如果当年行淫乱和拜偶像的人还没死，你说报仇都是你害的，我把你杀掉就可以，但那些人也都死了，那报什么仇呢？他们报的仇是米甸人的仇。原来这件事情呢是米甸人做的，米甸人叫他们拜偶像，米甸人叫他们行淫乱，结果他们死亡了，是米甸人错。各位，这个你要去消灭米甸人，当我们看都觉得非常理所当然， 不过你再想想看啊，就是我们追踪一件罪恶，罪魁祸首到底是谁，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对不起，我举一个非常难听的例子，但你们可能可以懂。一个男人强奸了一个女人，那男人我们说绝对是暴力强奸啊，绝对是在抗拒之下的强奸，那么我们说这男人有罪嘛。可是你知不知道，完全可以说那女人有罪。哇，因为那女人穿的那么暴露在诱惑他，这也是可能的，对不对？就好像说财不露白嘛，小偷偷你的东西，扒手扒你的东西，当然是扒手小偷有错，但是你今天就开着运钞车把那个新台币2000万元就这样一箱一箱扛到你房间里去，你岂不是也有点跟小偷打招呼，我家里有2000万元吗？就是有的时候犯错的人的确也有错误在那里，这我们承认，这都是想到说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真是没有罪的人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有他的过，都有自己的过犯啊。就我在这里说要追究米甸人要报仇，我们可能大家都很习惯当然要杀米甸人，但再想想看到底是谁的错。你要说哦，这都在神的计划中，而且神是主动执行的，神如果不喜欢的时候不要杀以色列人嘛，叫以色列人披麻蒙灰悔改30天就好了。啊，我们说神都没有错，我们不能怪罪他。我们会说以色列人犯错，我们也会说那些米甸人有错，啊，所以这是一个报仇啊，他们害得以色列人这么悲惨啊，于是他们就去了，而且杀了，这是一场很大的胜利啊。但是我们最稀奇的是，在第八节，最后他提了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那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一直到第16节讲这是巴兰的计谋，所以其实报仇最重要杀的是巴兰。那巴兰其实在咒诅不成以后，民数记说他已经回去了，回了本地，显然他又回来了，回来又跟米甸出了这个主意，这主意也差一点奏效了。那么可能是神提醒摩西的，或者他们漏了口风，就是这件事情叫以色列受这么大咒诅和神的震怒，是巴兰出的主意啊，所以以色列后来就一定要杀掉巴兰。我们都为巴兰这样的死亡很遗憾啊，他实在是被神一再保守，到最后是还是从已经回去的地方回来，然后又出了这个主意啊，一落千丈，被救了又一落千丈，很可惜，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啊。那这个报仇很强烈，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恐怕不大容易看得下去哈。在第九节讲到掳了他们的妇女孩子牲畜牛羊财物，第10节讲火烧他们的城邑，第11节又再一次讲掳了多少东西，然后第14节摩西就发怒了，摩西说你们掳这些东西回来不当哈，特别是你们掳的这些妇女是很不当的。那下面的处置呢，就我们痛苦的很难以接受的，17节把一切男孩和所有以嫁女子都杀了，这我们今天是不能够接受的。我们再一次说神不会犯错，我们这些不能接受其实都有一个基本的理由，就是我们把今生肉身所遭遇的当作一切。那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讲我们今生肉身遭遇的一切就是终极的一个报应，不是，不管是祸或福。所以小孩子的死亡对他未必是最坏的事，他继续成长变成更邪恶的人，有更强的以后在地狱里的刑罚，那他早一点死掉你不能说一定不对。那其他的也是一样，不要觉得这些人死了就非常可怜倒霉啊。我们承认我们今天不这样做，但是我们不会说在那个时候甚至在任何一个时候神用比较我们难以习惯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不要就马上就乱判断啊。那这里的重点当然还是也是给以色列一个教训啊，你要小心，你不要被污染了，你不要被玷污了啊。 在这一次那不信主人看了当然也都会嗤笑我们哈，就是第十九节说杀了人的要洁净自己，那会嗤笑我们，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摩西，骆驼就吞下去，蒙虫就滤出来。你刚下个命令叫这些人男人把这些俘虏小孩都杀掉，然后又要洁净一下自己，这不是虚伪吗？那我们不要这样论断我们的上帝。我们当然承认，我们也常常是借着一些仪式来好像挽回我们做的错误，我们犯很多这样错误。但是我们会说，遵行神的话是对的，不管是杀戮那些人，或者是该做的洁净的工作。那下面也是一样会被这个世界上的人笑的哈。我们还是说我们不笑，我们去理解他。笑什么？二十一节说啊，所有掳回来的东西要让它洁净，那是22-24节。掳回来包括金银铜铁锡铅，各位，以前的战争掳回来这些都是很大的财富，那你要经过洁净才可以赎。那世界上的人笑就是笑下流，你去抢人家东西就是下流错误的，抢完了然后经过一番助导啊，这现在是我的了，这是不对的。好，我们承认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掳掠的心啊，抢夺财物的心，更不要为了财物去发动战争。但是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情，在这世界上又有什么不是洁净的？我们罪恶的人，我们需不是污秽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洁净。听过，就算你最好的赚的钱，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不义的，在不义的社会里面的钱财。我们求神赦免，求神恩待。我希望我们能看到的是，我们对神有更多的信靠和顺服，而不是论断神。同样，25节以后啊，也叫人会很觉得嗤笑。你们现在神圣的法律里面在告诉你们分赃的办法。侵略一个国家然后分赃，好，我这样讲你们会很不高兴，不过举例子吧。如果说日本人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杀了南京大屠杀了那么多人，然后呢在剩下的活人，他们要哪个人占哪个房子，哪个人要得到哪个女子，他们非常规规矩矩的守规矩哈，然后长官怎么吩咐就怎么做，我们会觉得下流。你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听长官命令这样屠杀，然后屠杀是上面的命令，然后杀了以后我们分也是照这个分，然后我们快快乐乐享受，我们会觉得很下流，很不应该。我们承认的是下流是不应该的，可是各位，我们看这些经文，求主让给我们一颗敬畏顺服的心。我不知道我的解释能不能服你的气，也许你说你根本不应该提，我以前没想过，现在想得很火大啊。那么你迟早会碰到的哈。耶和华是这样，耶和华吩咐我们，还是说不要把世间的这些报应就当做一切。神希望我们心中是敬畏他的，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做一切都不够洁净的，但我们希望能够尽量顺从神的话，做的规矩的事。好，这里分掳物有两种办法，两条，就是27节，一半归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全会众。这后来大卫也有类似的，在前方征战多少，在后方看守兵器也有，前面的战士和后面是一体的。这好，我们感谢主。然后还有一个再继续分哈，就是第29节，这个一半之中要给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哈，另外30节从以色列一半之中呢。给利未人，就一个是给，再分给祭司，再分给利未人。那就是分给精兵的有一半，然后呢，这个分给精兵的28节就是出去打仗所得的这些，有些要给耶和华。那么这些给耶和华的。当然我们如果把它想成说耶和华也要这个赃物，这未免太可笑了，万物都是属神的嘛。 这也是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能得胜都是出于神，神并不需要这些。所以五分之一给了耶和华，那这些给了耶和华的呢，其实就是给了祭司了。四十一节，这些就是归耶和华的，交给祭司以利亚撒。那四十二节，给以色列人那一半呢，这些就把数目讲出来了。然后可能这些不应该是这些里面给以色列人的呢，就在每50份取一，交给这47节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啊，这种我们看了都不大舒服啊，好像比较多比较好的给了耶和华，也就是给了高等的祭司，比较少的分给众的，就是分给那些利未人，就是教会同工啊。这我们不要去想着这样子，神有他自己的规定啊。然后在这件事上，以色列人一个都没有短缺，49节。那他们把这些所得的金银都献给耶和华做纪念。好，这些是他们在路上的这一段哈。下面呢，就是我们看到这32章哈。32章战争的结束以后呢，有两个支派，当然你也知道是不止两个支派。一开始有流便、加德两个支派，后来还有马拿西的半支派，他们来见摩西，他们说哈，我们现在还没有过约旦河，在约旦河东的这一片地呢，我们看非常的好。各位，这些都是很古老历史，但是如果你知道，就古老历史在今天也是成为也不知道多流多少血的事情。今天约旦河东那块地方是不是属以色列的？在那个难民营还那里的冲突也是没有停止过啊。我们就不去谈这些啊，我们只在讲到说，神给的最少就某个意义来讲，是在约旦河西，要过了约旦河的河东，这个不是给他们的。那可是呢，这里有一片地非常好，于是这两个支派呢就想来要，他这个地方非常好，可不可以给我们？那摩西呢就很严厉的责备了。我们在圣经里看过，摩西有的时候听到一些话呢就很生气，然后神又会说啊，他们说的有道理。有的时候呢是摩西没有想到的，别人提出来的，像西罗非他的女儿的事，提出来摩西不知道怎么办，就问耶和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摩西这么伟大的人，他也不敢擅自决定。啊，当然他的属灵的心态让他多数的决定可能是相当好的，但是还是需要问神哈。那这一次摩西发脾气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我们想都有对也有不对的地方哈。即这两个支派来要这个地呢，说我们不要过约旦河，这是第5节最后一句，摩西就很生气，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们的同胞要去打仗，你们现在看这块地很好，不需要打。其实也就是说，你们刚刚把大家把米甸人打败了，也有一块地嘛，你们就要来占这块地，是什么意思呢？重要的不是你们就是贪图这块地先下手为强，重要的是你们不肯尽心的去攻打迦南地，就是这个是责备的。所以摩西就回想第9节的事情，耶和华怒气发作，你们那时候都不想进去，现在你们不是贪心啊，我在责备你们，是你们的懦弱不想去打仗，我责备你们啊。那个时候当然就是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个是最被神喜悦的，结果就多走了40年或38年。14节说，谁知你们还是这样子，你们也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要让耶和华发怒吗？你们如果再退后怎么办呢？那你们那时候是10个人害的全会众多走了38年，你们现在这么多人要害我们通通死亡吗？好，那16节就有个解释，他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妇人孩子在这边，我们带着兵器前去啊，我们要让我们妇人孩子17节住在坚固城里面， 我们一定会整个的大家都得到产业以后我们才回家。十八节说否则我们不回家啊，只是呢我们就不分那个地方的地了，我们就拿这块地了。各位，这里还是有很多他们可能很自私自利的地方哦，你们的富人孩子不要冒生命危险哈。那我们的为什么就要？为什么不全以色列支派富人孩子都等在这个地方，然后男人去打仗？这还是很自私。而且你们觉得这块地很好，你们就要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要？就这些，我想都有很多的冲突和争执哈。不是那么好决定的，这也有点赌博啊。这两个支派说，我们就拿这一块地，迦南地我们就不拿了。所谓赌博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块地不如迦南地呢？这我们不是听的故事啊，笑话，到瓜田里捡西瓜，你只能捡一个，你不能回头啊，等等的。到底你要拿哪一个？举其他例子你更懂了。你股票涨到什么时候卖最好了？通常就是我们都是很惨的套牢了，到大跌的时候才卖，还会再上，还会再上，结果觉得人家总是耍了你。这两个支派说，我们现在放弃我们在迦南地的地给你们分，哎，这很好听，你们以后每个人都多了一点，因为少了十二分之二，我就是多了十二分之二，我们这个不要不要，我们就在这里。但是也可能这个地方的地比迦南地好，当然也可能差太远了啊，这可以是一个赌博，这后面有些什么因素，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大胆特别提出来，然后摩西为什么又同意，圣经都没有去多解释了。这些我想如果要争执的话可以争执非常的多。摩西就对他们说，十二十节，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去，因为摩西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同仇敌忾的去作战，分地是小事，人多人地得多少是小事，我们一起去作战，这个是好的。否则你们就罪就会追上你们了。那他们也都同意这样了。那然后二十八节，摩西呢就嘱咐祭司还有约书亚，说他们是要他们是这块地已经定好给他们了，如果呢他们不去的话呢，就不给他们哦。那大家都同意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到三三节又把那个地讲得更清楚，给了这两个半支派。我还是再一次说，圣经没有讲，但你可以想，这里面会有很多的争执，就是其他那九个半支派服不服气，其实这些都不容易啊，各位。你像现在台湾，你那个邻居的墙过来这么一点点都会争执那么多，不要说邻居的墙了，办公室如果是一个办公室里分三张桌子，哪一个空间多一点，离冷气近一点，恐怕我们光线好一点，恐怕也都会争执。这些问题我们不是说不值得问，哎呀，这是过去的事啊，这世界上是，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些事。那圣经在讲跟随主的时候，在讲背十字架的时候，都没有不注意这些事情，但是也告诉我们，你要知道这些是要过去的，这些世界上的样子要过去的，你要知道那永恒的。你在做用这些事物的时候，要像不用的一样，信靠你的上帝，荣耀你的上帝。这是比较抽象讲法，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我们提出神给我们解决，给以色列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办法。我们也提出来，这后面可能还有很多的民怨或不满意，一定都有，圣经都没有写了。每一个时代，包括在初代教会，大家都听神的话，都有圣灵的充满，也一定有纷争，有纠纷，包括这个寡妇没有照顾的好一点，那个寡妇被照顾多一点，这都是可能的，也一定会有。我们就继续的信靠主，每天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求神赦免。每天说我日用的饮食请你赐给我，不管你仓库有多少，每天也盼望了将要来到的日子。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